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换一换花样啊，由我来做主持，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李军，
大家好。
哎，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本周呢，其实有很多新闻，为什么让我来做主持呢？因为很多问题都是我想问，然后呢，想让李军老师回答，所以就我来做主持。
一起讨论，一
对
起讨论。
对，但是很多方面，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和王老师都不是军迷，但是呢，我们又对这个马上要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刷屏的关于大阅兵的事情，应该是定在9月3号。但是大阅兵到底应该怎么看？就是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么到底如果作为一个比较合格一点的军迷，他应该看点啥？这个想听一听李军老师的想法。
其实上一次阅兵也没有太久了，2019年嘛，70周年的时候搞过一次阅兵。那按照惯例，五的时候75周年就没搞，但是今年比较特殊，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80周年，然后呢，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说一些重要的话，所以中俄之间就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俄国会搞一场阅兵，他们年年都搞，所以这不是什么事儿。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其实是很谨慎，尽量不搞啊，又劳民伤财，有的时候又会引发周边一些小国的不安啊，所以尽量少搞。但是最近
对，
这些年会有些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美西方开始进一步变本加厉的篡改历史啊，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节目里也提过，经典的比如说把那个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把红旗插上纳粹德国的议会大厦那个照片啊，篡改成美国人的星条旗啊，这种事情在网上屡见不鲜。更离谱的，今年有个事儿，我们节目里也提过，美国新任的这个防长，做47个俯卧撑的排长出身的防长，跑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跟日本人说啊，我们在硫磺岛展现了共同的叫什么？荣耀和勇气啊，
这
对，
个上
我们
次
节
听
目里
到
还
过，
点评过这个事情啊。难道当年美日在硫磺岛是一起打外星人吗？啊，就很离谱了。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啊。一方面对年轻人会产生很错误的一些世界认知，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所以这一次借阅兵来说的话，中俄都想说一些话。这些话大概包括说，要维护二战之后的秩序。这个我们今天后面有些话题可能还会提到啊。现在提这个二战之后的秩序真的挺重要的，因为随着美国人的一些变化啊，帝国力量的衰落开始在全球进行收缩等等，他原来拴着的一些狗可能要出笼了。这里面最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两个，美国人在欧洲的关键支点德国，以及在亚洲的关键支点日本，啊，这两个国家可能都有重新武装自己成为正常国家（打引号的正常国家）的企图，啊，这个我们是要有所防备的，啊，所以这次是重点要展现这东西啊。那阅兵本身，刚才老张说的这个要怎么看啊？我认为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非军迷怎么看，非军迷的看法，那就是把它当一个大型的仪式来看就可以了。那种军容军帽、走正步那些方阵，还有配一些非常慷慨激昂的军乐曲，会给人带来美感和震撼感。这个我觉得本身就很值得看。那军迷呢？说实话，主要就关注装备啊。那关注什么装备呢？关注新装备，关注以前没见过的装备啊。这个是很合理的。那我们国家有一点跟美国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非常谨慎，非常非常谨慎，就很要脸，就很怕未来出现打自己过去脸的那种事情。所以呢，像这种很正式的仪式的场合，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只展示正式列装部队的装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列装部队的、最先进的、在研发甚至已经有原型机的那些装备，通常不会在这种阅兵仪式上出现。我们军迷最喜欢的去年底露面的这些六代机，这些东西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它还是在研发当中的原型机。那么，正式列装的军迷又没见过的，其实不多了。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这么发达，还有很多不要命的这些去拍一些照片、视频出来炫耀的这些人啊，所以大部分东西其实都见过，但是偶尔也会出现真没见过的。这次阅兵呢，它跟70周年，就是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那个阅兵不太一样。那次阅兵没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做，而是在朱日和基地，还有一些海军基地做了一系列的装备展示。那一次就海陆空三军都有展示。那这次是在天安门阅兵，天安门阅兵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没法展示海军。
对。
那就只有陆军和空军啊。那空军的部分，这一次其实已经剧透的差不多了。北京人民过去半年基本上天天看到这些飞机列队在天上飞，有大量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透露出来了。所以空军这个部分，一些主要的列队的展示，基本上我们都看到过了。这个几乎不会留，因为他一定要先飞不止一遍啊，飞好多遍来熟悉的，所以很难藏得住啊。所以空军，我觉得倾向于之前我们看过的，基本上就那些了。这里面最重要的可能会正式公开一个，虽然以前军迷们都从各种照片里看到过，但是没有官方正式宣布的一个东西，就是海军航空母舰舰载版的歼35。之前我们正式官宣过的是歼35A，是空军版，就不是舰载的。歼35A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面是正式展示过的，但是海军舰载版是没有的。啊，我们只通过非常其他的渠道啊，看到过一些照片、一些侧面的影子。这一次是会正式拿出来列队飞的，啊，这个是空军展示的这部分的新东西。如果天气好啊，我相信天气应该会好的，不好的话应该会采取一些手段啊，什么驱蝇啊之类的，不能让它不好啊。那么如果天气好，空军当中有几个阵型会挺好看的，很壮观啊，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重点看一看。好，那另一部分就是陆军。陆军呢，通常是在郊区找个场子，然后在里面做封闭的训练，所以这个一般呢就不剧透，大家看不到啊。那所以陆军展示的东西，到时候会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啊，是有悬念的。我们猜想的话呢，可能会有我们现在最强的99式主战坦克的一个最新版本。99式诞生以后，经过一次大改，就99A，然后最近，因为俄乌战争里面大量使用的无人机 FPV 这样的一些小型无人攻击装备啊，对坦克的生存有很大的威胁，所以坦克基本上都有一些改进啊，比如在顶上，因为坦克原来攻顶对它来讲，从上面打你那个顶部的那个盖子是致命的弱点啊。由于有这些小的无人机之后呢，攻击你的这个坦克顶是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啊，以前很难的。就性价比很难把握的，但现在这个东西变得可以很便宜的去攻顶，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坦克都要加装自己在顶部的一些主动式装甲，专门用来防这些无人机去攻顶，所以类似这样的坦克会有一堆的改进啊，所以大家普遍期待这次应该会展示99式主战坦克的一个最新版本。另一个看点就是大概率，这个没有任何迹象啊，只是我纯猜，大概率会有非常多无人兵器会露面。这个就不管是不是军迷，我觉得都会挺有看点的。这个无人狗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无人机载具。其实现在我们的重装合成旅专门有无人机的一个编制的，一般重装合成旅里面有若干个坦克营，有若干个机动的，还有防空的，还有雷达的情报等等一堆的这种营组合起来的一个完整的集成化作战单位。这个里面专门有一个团队，就是用无人机打别人以及防别人的无人机的。所以这一块也会有挺多的东西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其实都不是这些，既不是空军，也不是陆军，而是战略导弹部队。这个其实是平常遮得最严实的，就是基本上只有在阅兵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一些确定性的东西。这东西是真的，就是叫什么红线啊？第一，平常你不太看得到；第二，就算你偶尔拍到了一些东西，你也不敢乱发，因为这个真的是有可能来找你的。那这一次可以期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有若干传闻已久，但是从未正式亮相的战略导弹。那会不会出？不确定啊，我下面会说几个。 其中如果能出一两个，那就是惊喜了。一个呢，是一个中远程的超高音速的导弹，东风27。我们知道，我们的导弹基本上是短程、中程和远程的洲际导弹这三个大概的分类。然后呢，中远程这边呢，我们以前是有普通的弹道导弹，还有一个就是超高音速导弹，叫东风17，就是上次阅兵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尖尖的头的那个，就是可以在大气层边缘做那种打水漂式的机动的，就非常难防的一种。然后末端载入的速度有10个马赫以上的，是非常厉害的导弹。但是东风17的问题是它的射程相对会短一点，大概1000多公里。这个东西呢，非常确凿的。大家知道有一个改进版本叫东风27，就是在原来东风26的基础之上改装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非常怪的尖头的那个弹头，让它可以打得很远的情况下，又同时具备刚才说的超高音速突防和高速载入的那样的一个特色。这个型号就是东风27，它可以打大概3、4千公里。这个玩意儿如果做出来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大陆的内地去发射这个导弹，然后覆盖第二岛链以内，就是美国的关岛以内所有的这个区域，那就真的就是西太平洋就无敌了。所以这个导弹是非常多人期待的，这次会不会亮相不确定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早就已经听说过，甚至有一些迹象，而且大概率是已经服役的，就是。东风41的潜射版叫巨浪三，就是从核潜艇、战略核潜艇里面发射的，射程在12000公里以上的，可以携带多分导式弹头的一个战略核导弹，叫巨浪三。这个是不是会展示？不知道。如果这个展示，那可能是就是战略海军啊，战略核潜艇力量的一个展示。另外就是东风41自己的改进型啊，东风41是我们现在的。机动发射就是放在车上边，可以运着到处走，随便找一个林地停下来就可以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是12000公里以上的，但是它可能还有改进型，那不知道怎么改进，可能载的弹更多，飞得更远，或者突防能力更强，不知道啊。但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改进的，另一个就是大家会很关注的，就是一个叫东风五。就大家知道，我们的核导弹基本上有两大类啊，一类是液体燃料的，这种液体燃料的呢，就是它必须在发射前才能够把燃料装进去，你不能把它装好燃料一直放在那儿，那这个燃料就会出问题，会漏，会变质，不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液体燃料是一般把这个弹放在发射井里面，然后发射井旁边也是在地下，就会有燃料的储燃料的罐子。需要发射的时候就加注燃料，然后就发出去了。所以液体燃料的这些核导弹，它通常是井啊，用那个发射井来发射的。另一类就是固体燃料，固体燃料就是已经装在这个导弹的机体里面了，它可以长期保存，可以运着到处跑，然后随时发射。那东风41就是典型的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而东风五呢，就是我们的液体燃料的。东风五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型远程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它一直在改进啊，每隔若干年就会改一个型号。现在的东风五已经非常先进了，而且加上广为传闻的我们在西北某地啊建了一大堆的所谓风力发电机的基座啊，什么叫风力发电机的基座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导弹发射井。这个是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实质上扩张自己的核武库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当然，我们一直没承认过，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但东风五仍然是我们战略核打击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很有可能东风五已经有一个全新的改进版本了。上一次改进版本是在2018-19年，有个东风五 C。这个东风五 C 已经很厉害了。就是1万多公里的射程，可以携带至少4枚以上的分导弹头，每一个都是大量级的氢弹。这又过去了5、6年，大家推测应该会有一个更新的改进版本，这个是也许可以期待一下。最后一个就是大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前面讲的都是打别人的核武器嘛，那别人如果用核武器打你怎么办呢？那么就是有反导拦截相关的。反导拦截这个非常复杂啊，就是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但基本上大家可以认知到的就是，现在有条件、有技术、有钱去玩正儿八经的战略导弹防御的，只有中国和美国了，其他国家都玩不起啊。那这个东西最早东西全是美国人做的，但是最近10来年，我们的进步非常大，在某些领域很可能已经超过美国了。那其中有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在很高的高空中段去拦截对方的战略导弹的这样的一种技术，这个需要比较大的一种反导拦截的弹体，而且它本身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弹体就是一个运载火箭啊，但是它要以非常高的精度发射，还有在空中去调整、去追踪目标的能力，然后它本身要足够大啊，足够大你才能把对方撞掉啊，通常是利用这个质量啊。去把对方的核导弹撞开、撞散掉，或者让它偏航，大概类似这样。当然也有其他技术，比如说就是一个小型核弹上去之后把它引爆，把对方的核导弹炸掉，类似这样都有啊。这个东西呢，就战略意义会更大一些，因为核弹大家都有，五常都有，互相砸。那其实是第一看谁多，第二个其实还要看你有没有可能。有效的砸中目标，否则半中间被拦了，那就很麻烦。我们现在当然在战略核武器这个角度，就是第一，我们要打造一个足够强的矛啊，同时呢，我们要有最好的盾，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东西会展示啊。这个是我个人最关注的，就是战略导弹，其他的好像就没啥，大家就当一个大型的仪式来看，我觉得就可以了。
哎，我有一个延伸问题啊，就是关于导弹还有这种器械，我们禁运了人家的稀土之后，是不是他们就造不出来了？
稀土是这样啊，稀土最重要的一个应用是造永磁铁，就是那种磁体。那磁体的应用就非常广泛啊，比如跟雷达有关的一堆东西，它都有会用到。还有就是跟陀螺仪。就很多的导弹也好，飞行器啊，或者很多这种汽车里面也是啊，它需要有一些导航相关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里面也会用到。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一些关键的材料，某些特定的位置的一些器件、一些组件，它需要在金属里面熔一些特定的稀土元素来制作这样的一些材料，那这些都会用到。如果真的是把稀土完全禁干净的话，那么美国人有几个问题是几乎解决不了。第一个，飞机造不出来，飞机基本上造不出来，导弹也基本上造不出来，然后最新的雷达也造不出来，所以就是基本上军工就会停摆。但是美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主要还不是这个。美国稀土我们没进它的时候已经烂到家了，之前他们有一个项目是对一个经久耐用的空军的机型，就是 F-15 进行改进和升级啊，这个型号叫 F-15EX。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一共订了120多架，但是这6、7年过去了，一共交付了多少？你们可以猜一下，
订了多少架？一百
一
多
百二十
架，
多架。
交付了，我往小了猜吧，交付了3架、5架。
那还稍微多一点，交付了9架。
天哪！
哇！
我们国家的军迷开玩笑说，还不如我们055大区的数量。我们055大区现在是已经服役的12艘，还有4艘是正在在建或者是这个准备海试，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他们有很多别的问题啊。这稀土只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已。
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啊。另外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最近我非常迷惑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以色列开始轰炸伊朗，然后呢，伊朗开始报复性的回击，然后呢，两边打来打去以后，美国居然出手也去炸了一回，留下了几个弹孔，然后董王宣布胜利，然后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停火。然后接下来又是说，这个以色列自己也说什么，类似于我们决定给予他们和平，类似于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这种行为。但是为啥好像现在又说又要炸？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条新闻，是新闻晨报，对，上海这边的新闻晨报说，特朗普又说要考虑再次轰炸伊朗。到底咋回事？真不懂。
首先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分析过，就是以伊这件事情，主要的参与方现在已经扩展到以色列、伊朗和美国三方了。这三方里面呢，其实只有一方是想打的，就是以色列。伊朗和美国都不想打，这个是非常显然的一件事情。那以色列为什么想打呢？是因为内塔尼亚胡，就是外号叫 BB 的这个家伙，他身上有一堆官司，他下个礼拜一就要出庭去作证了，就是关于他的腐败啊，这样一堆的官司啊，以色列的法院要审他。他通过战时内阁和一系列的操作，使得他能够继续执政，不然他早就下去了。所以以色列要打伊朗，当然他有很多其他的理由，比如说他说要终止伊朗的铀浓缩啊，做核武器的能力要把它彻底废掉，或者他说伊朗是中东的威胁，是对以色列的存在产生了巨大威胁的国家，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这个问题。不管他怎么说，这些理由当然存在，这些理由也永远都存在。但是伊朗在过去的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面有威胁以色列吗？压根就没有，都是以色列在往外打，然后遭到一些反击，最多是这样。所以这些理由我觉得都不太站得住脚，主要站得住脚的其实就是内塔尼亚胡自己的这事儿。所以以色列是有很强的动机要去干这些事儿的。当然，有些人说，那把这个内塔尼亚胡干掉不就完了吗？不是啊，内塔尼亚胡很可能是以色列现在能执政的人里面相对最正常的一个。就如果你把他干掉的话，你看他现在暂时内阁三个人，另外俩都比他更疯。其中有一个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就是他甚至认为，就是以色列不是强占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一些领土。称之为屯垦地，啊，这大家听过这个词儿啊？这玩意儿实际上就跟当年日本人派军队来占领，然后派他的农民来我们国家的东北去种地是一样的道理。我刚才说那个很疯的老兄，他是什么态度啊？他认为以色列应该武装屯垦地上的每一名以色列的公民，把他们变成武装的部队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去保卫他们的屯垦地，甚至去占更多的屯垦地，就真的是全民皆兵了。然后就要把整个约旦河西岸占下来，就他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内塔尼亚胡干掉也不解决问题啊，干掉对以色列会更疯啊。好，这个先不说啊，就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的话呢，因为我刚才说的，只有以色列是有真的强动机要去惹事儿的。伊朗其实现在国内的问题比较严重，他其实都不想去惹这些事情。之前有人说，最近这几年伊朗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啊，真主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后叙利亚也解体了，更换了政权，除了胡塞武装还跟美国打得有来有回以外，啊，伊朗原来扶持的一系列的力量现在都很弱了，说伊朗在中东的野心要破产了。其实我个人认为不是这么回事，就伊朗它其实从来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唯一的野心就是他认为他是伊斯兰教的宗主，啊，他是伟大的国家，啊，他要做伊斯兰的所有的国家的盟主，这是他唯一的一个野心。他并没有一统中东的野心，他之前扶持那些更多的是用这些边缘力量去骚扰以色列，来使得他国内更稳定一些，更多的是这种意图。现在这个呢受到了影响，所以他国内就受到了以色列直接的打击。所以他其实是，哪怕之前被打得很惨，那第一波干掉了他9个高级指挥官和6个核科学家，这种情况下，他其实都没有想扩大这个东西的意图，他的能力也有限，所以伊朗其实也不想打。那美国呢，就很简单，Trump 这个人，我们节目里面之前也说过，就是他一贯认为战争这个东西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又劳民伤财，最后还往往得不到很好的结果。所以他尽量是不打仗的一个态度啊，所以美国也不想打，但以色列拖美国下水有很多办法啊。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专门的展示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从伊朗窃取的，号称是多少啊？2.5吨还是多少的文字材料啊？就秘密情报啊。然后这些情报证明说啊，伊朗仍然在发展核武器。通过这样的一个很隆重的发布会，打动了当时的总统，就是董王，所以当时董王就很愤怒地撕毁了伊核协议。 伊核协议是奥巴马跟欧洲的国家、跟德国、跟伊朗一起签的，就是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的监管，不做武器级的核浓缩，换来美国对它的制裁的放松。啊，这是当时的伊核协议。然后以色列展示了这样一些情报之后，说服了当时的董王。董王第一个任期里面就把这协议撕了，继续制裁伊朗。那伊朗说：“你既然继续制裁，那我也继续搞这个铀浓缩。”就出现这么一个僵局。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其实是当时18年那个事情的一个延续啊。那到今天的时候呢，美国人仍然不是很想打，甚至之前想跟伊朗重新通过谈判。建立一个类似于当年奥巴马核协议的东西，就董王当年反对的，现在可能有点后悔了，觉得东西挺好的啊。那奥巴马能签，我也能签，签了就是我的贡献了，是我的功劳了啊，我又可以赢了。所以他其实想签这么一个新的伊核协议。就在他们准备谈判前2天，那以色列就打击了伊朗，而且像我们上次节目里面说的，不惜付出了自己整个隐秘的情报线的代价。暴露了很多隐秘战事啊，被伊朗挖出来干掉了，其实就是为了阻止美国和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所以这个背景大家搞明白之后，就能理解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显然，董王是不想掺和这件事情的，但他为什么最后又炸了呢？那显然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有很多可能性啊，可能是 Bibi 给了他一些压力，或者给了他一些耳边风，吹得他。这个心动神摇啊，这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更大的可能性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力量，尤其是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力量，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个以前我不是推荐过那本书嘛，就是米尔斯海默的著名的那本讲犹太院外游说集团的影响美国外交战略的那本书啊，大家可以知道，其实以色列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力啊。反正总之，最后他不得不做点事情，但是他又绝对的不想参与进来。就是我们上次节目里我也说了，董王要参与就是高强度的打一下，然后得到一些赢的本钱，赶紧就撤，绝对不在里面纠缠，在里面拖泥带水，这是他的风格，他是不会随便跳进那个泥坑的，啊，所以就像这次一样，他就炸了，炸完之后他就走了。那至于炸东西成不成功呢？不重要，我必须说他成功。就假设我炸了一下又不成功。然后我撤了，那我怎么交代呢？没法交代，所以我必须是炸，炸完之后，动用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来一起说他成功了，然后我这个事儿就可以就此为止了，我对以色列也有交代了，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但这个如意算盘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炸完就跑，然后声称他成功，声称他赢的这个操作。过于逆天了，因为他这个成功实在是没法解释。所有的情报各方表现出来的结果都是，你实际上没有炸掉伊朗的核设施，也没有干掉他的已经有了的那400多公斤的浓缩铀，这个是各方面都是的。那一开始的时候，伊朗和以色列也还相对沉默，没有直面的反击他，说你说的不对，你没炸中，没有去反驳他，因为伊朗也想就此就算了。但是后面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逆天了，就大家没法直接接受。美国国内的媒体都不断的在质疑这个事情，啊，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就是想看董王出洋相的人了，这个很正常。然后昨天还是前天，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出来说了一段话，说他们取得了胜利，如何如何。这个当然也是为了他国内舒服了，是吧？就现在这三方都在搞自己的营学，不然没法对付自己国内的反对力量。但是。这是有副作用的，就是你说你赢了，那就相当于你打了董王的脸。那董王由于国内的质疑也很多，伊朗也跳出来说他赢了，那他就没办法收场了嘛。所以他现在又说，我不排除如果他真的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就要继续达到目的为止，就要开始新的一轮的东西。但是说实话，他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这个我们上期节目我已经说了，伊朗非常大，而且全是山区，你。不派地面部队进去，你只靠空中轰炸是绝对达不成目标的。但如果你派地面部队进去的话，那就是一个10倍于阿富汗的泥潭，你美国人就完蛋了。那就真的应验了我们原来张召忠局座说的那句话： 美帝国的衰落只需要一次关税战，再加一次地面战争。顺便说一下，就是他们用的那个炸弹，那个叫 GBU-57 的那个炸弹，十几吨重的一颗炸弹，它主要靠重力从高空掉下去，砸开一个洞，然后在洞里面爆炸，这样可以摧毁一些地下的掩体。这个东西呢，美国官方的资料说它可以打击深达60到80米的目标。那这个说法，他没说清楚的一个点就是60到80米深的什么目标？比如你钻进60米的土，跟钻进60米的花岗岩，这是完全两个概念。于是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这些，就是材料硬度啊、强度啊这样的一个专家，做了一堆的模拟的计算，他模拟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根据那个导弹的重量和它的形状，以及各种附加条件放上去啊，他算出来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导弹的实际穿透能力，对于一般性的土壤、泥土，大概是60米左右。标准的我们平常用来做建筑啊、修路用的那个混凝土，大概可以钻18米左右。如果是花岗岩，就是伊朗那种山体啊，伊朗那个地下的核设施是在一个山的里面，那个山主要就是一个花岗岩的山啊。对这种花岗岩呢，只有7到8米。如果是那种专门用来做军事工事的，称之为叫加固混凝土，就是不是我们民用这种啊，是军用专门加固的混凝土的话，只能打穿2米多。所以这样说的话，即使按照我们之前上次节目还提过一嘴啊，就是如果用3发这种 GBU-57 的这种钻地弹，一发接一发，很准确的在前一发的弹着点、弹坑里面继续往下钻，这样接力的方式，3发都打不穿上次说的伊朗的那个核设施。7到8米的花岗岩，3发你也最多就30米。那个山体据说核设施在山体里面90多米的一个地下的设施里面。所以就是，如果伊朗真想藏的话，你美国继续轰炸也没用，你只会继续把自己投入到这样一个泥潭里面去。简单的说啊，就是以色列伊朗这个事情，现在大家又恢复到一个紧张状态，随时可能继续打了。昨天晚上以色列好像已经有一波非常强的轰炸了。这事儿没完，但是董王把自己摆上了一个非常难收场的状态，他后面怎么收场是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事情的后续影响很可能是很糟糕的，就是你不用地面部队根本影响不了伊朗，你用地面部队可能也影响不了，只是会更混乱。那伊朗在这个状态下很可能会坚定地继续发展核武器，这个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我们中国自己也肯定100%的不希望伊朗有核武器，但是以色列、美国这一番骚操作，反而有可能推动了他去做核武器的决心，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联合国的五常有核武器，这个问题不大，大家不出现非常小概率的疯子事件是不会有大问题的。但是中东的那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伊朗这种，他如果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他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拉大家下水，那这个玩意儿真的会非常糟糕啊！就是他们是真的有可能不负责任的使用核武器的，这一点甚至比朝鲜都更危险。朝鲜的好处在于中国和俄国就在他边上，是有可能摁住他的，但中东那个真的是很麻烦。
还有一个很奇葩的问题，就是我看到网上一个截图，说是特朗普说伊朗去轰炸美国的那个空军基地，是跟美国商量过的，
对，
意思就是说特朗普说我知道他们要炸，所以我就让他们炸了，是这意思吗？
董王说的话，我们都基本上不能信啊。
关键是这个逻辑，就哪怕他是说假的，他说这种假话的意义何在？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吗？就美国已经允许别人炸自己基地了。
我其实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只能猜测说。他现在也面临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他未必那么深思熟虑。从简单的角度，尽可能简单的原则上来理解的话呢，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就是 伊朗并不是真的要报复美国，他只是打给自己人看一看，所以他选择了我们本来就没什么人的基地，还事先跟我们打了招呼啊，这样我们也没什么损失，他也好国内交代，我们就这样了吧。他说那个话的时候还是好几天以前，是他觉得差不多可以息事宁人的那个阶段，所以他可能希望说就这样了，不搞了。我觉得是这个动机啊，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能达成这个效果，这个很难讲。这里面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以色列会不会就此罢手？以色列可能很可能只是之前被伊朗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通过这个阶段喘一喘气，美国的弹药到了之后，他又开始打了。历史上很多次都是这样，中东打仗，每次以色列和美国出来说要停火的时候，实际上都是给以色列补充弹药的时候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美国国内的反 Trump 的力量不会让他这么消停的。你不想打就不打，我就是要让你干这种蠢事，就是要让你掉进一个坑里，这样才能破坏董王和共和党继续执政的基础。所以，我国内的人也盼着他去，恨不得他马上去伊朗去地面作战。所以，董王的动机我觉得比较容易猜，就是他实在是不想陷入到这个泥潭里面去，这个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啊。但是他很可能无法如愿。因为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以色列和他国内的反对力量会让他下不来台的。
还有，其实再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吧，也是美国的事情，也是非常奇葩的事情，是美国白宫竟然发了一个消息，类似于就是说北约叫我爹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还是说特朗普去北约开会，然后意思就是说你们爹来了，大概是这个说法吧。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实际上网上传的那些也不太准确。他主要的意思是，北约的秘书长，这个叫吕特的这个人，他这个人本身名声就不是特别好啊，他就是一个比较虚伪的，脸上笑眯眯的，但其实有很多花花肠子的一个人啊，在欧洲他的口碑就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他比较被美国人信任，所以就去年吧。成为了新的一任北约的秘书长。历史上，北约秘书长从来都是美国人决定的，而且基本上就可以看作是美国人在欧洲北约总部的代理。那这个人比较离谱的地方呢，是说话真的就是让美国的国务卿啊，这个卢比奥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哇塞，你这个拍马屁的能力比我们还强啊！”他说了一个什么话
天
呢？
呐！
在北约啊，这个我不知道是具体开会的场景是什么，反正就是谈一个事情的时候，董王打了个比方，说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让伊朗和以色列停火呢？就好像有两个孩子在幼儿园里打架，那总要有人去制止他们，但这个制止呢，不能一开始就制止，那等他们打一下，然后呢再去制止他们。啊，大概说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董王自己打了一个比方。好，这个吕特就马上接上去说了一句话，说是的，是的，这就像那些优秀的父亲们做的事情一样。啊，他是
真
做了
是，
这么一个比方。
我觉得太蠢了。就如果我去接话的话，我应该说这是一项优秀的老师们这样说，因为他不是在说学校里小孩打架吗？
对，但他就说了 daddy，啊，
有病。
好。那这个还不算完啊，最搞笑的是后面有一个董王自己，美国这边董王和他的团队搞的一个记者发布会，在记者发布会上呢，董王就自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了，他就说这个吕特肯定很喜欢我啊，他管我叫 daddy 啊，然后这个就一下子就开始产生了裂变啊，然后这些新闻就马上炸开了，这个是太实在太惊悚了啊！还没完，更离谱的是，这个事儿结束了，董王回国了，坐飞机回美国了，白宫发了这个新闻。实际上，这个新闻白宫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音乐短片的形式啊，就是董王坐飞机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镜头，大概几分钟，然后配的。音乐是一首歌，这首歌叫《Daddy's Home》，就是爸爸回家了。啊，这首歌呢是一个很出名的黑人歌手啊，Usher 啊，在2010年的一首冠军单曲，很出名的，我还听过这首歌，所以听着觉得非常的熟悉啊。 这首歌就是唱 Daddy's home 啊，爸爸回家了啊，整个事件就是这样，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比喻，然后呢是一个马屁精的不遗余力的奉承，然后呢是被奉承的人自己得意的宣讲，然后是董王的团队再把它上升到一个 MTV 的高度。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意外了，因为北约本来就是美国的工具，用来统治欧洲的一个工具，只不过以前大家默契，保留一点脸面，而董王这个人呢，是从来不给人留脸面的，就是你本来就是狗啊，你本来就是我儿子啊，你干嘛不承认呢？无非就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点啊。这次北约其实是达成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的，结果被这个 Daddy's Home 这个事儿全掩盖了，就大家都不谈了啊。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成果，这成果就是北约通过了一个决议，要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所有的成员国的军事费用预算要增加到 GDP 的5%，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就一般的国家。如果他自己不着力于军队建设的话，1%左右；如果他有一点国防力量的想法的话，2%足够。中国是1.6%啊，当然中国这个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就比如说有一些不放在这个里面，但实际上是类似的。我就满打满算，中国也就2%左右。5%是什么概念啊？5%基本上就是战时的概念了。啊，就是，就是准备打仗了，这个才会5%。当然，大部分人分析觉得，北约的成员国里面的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个决议也没有说到时候怎么去检查，啊，没达到会怎么样？很可能就是没达到，董王说我给你加税，啊，最多是这样，啊，而且
又
呢，
还是要用关税，
因为他也没别的东西啊，或者他说我撤军。啊，你没拿到，我就从你这里撤军，哎，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很多确实就达不到，啊，比如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在最西南角上，他说我从来没有被俄罗斯打过啊，我在这里跟我打仗的主要是英国，我为什么要加那么多军费啊？他肯定不加，还加不了，但是有很重要的迹象。对这个事情最积极的是德国，其次是法国。德国已经主动在这个北约开会之前达成协议之前就已经说了，他说我在未来2年里面要达到5%，他在过去2年里面已经从1%涨到了2.5%，就德国动员起来是非常快的，他做事不拖拉的，他也有这个力量，很快的把它加到5%。那法国。也支持这个事情的原因是，法国说我要建立欧洲自己的武装。如果德法两家都这么想，那么这个事儿呢，实质性的效果就会呈现出来，哪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也影响不大，因为这两个是巨头、大头。所以在北约这个协议达成之后，过去2天，欧洲所有的军工股都狂涨，其中著名的一个就是德国的军工企业叫莱茵金属。做坦克、做一些特种装备的股票涨得飞起，这个从2%到5%，那就涉及到大几千亿这样的军事预算。那对董王来讲，当然就是我的军工企业都可以去赚钱。但法国说不行，我们不能买美国的装备，我们要自己干。啊，德国比较模棱两可，可能会自己干一些，找美国买一些。总之，这个事情呢是会。增加欧洲的不确定性，这个我觉得格外需要警惕的是德国的重新武装和崛起，这是个非常糟糕的迹象。这里面特别 ironic、特别反讽的是，欧洲人老说，老是渲染俄国威胁论，对吧？但实际上历史上俄罗斯从来没有大举入侵过欧洲啊，每次都是欧洲去打俄罗斯啊 就历史上，拿破仑去打他，对吧？然后希特勒去打他，他反击而已。俄罗斯大举的入侵欧洲，就越过斯拉夫的那条线，没有过的。 但是欧洲现在在利用这个威胁论在重新武装自己。历史上主要的战乱都是欧洲搞出来的，那个地方就是谁也不服谁，然后割据的很厉害。有人就在提一个概念啊，叫欧洲中东化，当然不至于那么中东化，但是真的就不太好啊。这个事情是令人担心的一个事情，这个比日本威胁大多了。日本说难听点，还是刚才我说那个逻辑，中国和俄罗斯在边上，怎么都能摁住他呢？但欧洲、美国一旦这个撤了，不管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尤其是当欧洲的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个数据啊，就现在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个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加墨这三个国家，再就是欧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如果我们用 PPP GDP，就是 Purchase Power Parity，就是购买力平价之后的 GDP。什么叫购买力平价呢？就是因为美元的汇率其实很多不科学啊，就是你说1美元真的能够等价于7.4人民币吗？不可能的。所以就有专门的一个算法，这个是世界银行 IMF 都有自己一套算法，就是用一些双方可比的货物或者商品的价格来重新算一个理论上的汇率。啊，这个汇率算出来，人民币跟美元就不是1比7.4了，那可能1比5左右啊，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按照这个合理的购买力的评价来做 GDP 的计算的话，那么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体是中国，去年是32.8万亿美元，增长率5%。就中国不仅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增长率5%，非常可怕的一个增长率。第二名是谁呢？第二名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美加墨这三个国家加起来。大概30万亿美元出头，比中国少一点。这里面美国大概是25万亿，然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各2点几万亿，加起来一共30多万亿。那这个经济体一共的增长率多少呢？2.3%，大概是中国的一半啊。所以这个还可以啊，但是它也赶不上中国了。第三名就是欧盟，欧盟去年所有的27还是26个国家。总的 GDP 是28.15万亿美元，比美国又少了一点，比北美又少了一点。但是最要命的是，欧盟的 GDP 的增长率只有0.9%，就它的经济离衰退就只有一步之遥，1%都不到它的增长。所以可想而知，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继续延续现在欧盟这个德性，它的工业制造业，它的整个 GDP 的增长会进一步萎缩的情况下。花更多的钱去搞军事，这种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它的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但是它的武力越来越强。
确实。
有个感想，就是如果有一个叫世界大战倒计时的话，现在就是又靠近世界大战，越来越靠近的感
说难听点，如果不是因为有核平衡的话，
觉。
早开打了。
是。哎呀，这个聊了这么多国际大事啊，还是回头聊点技术啊。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跟龙芯相关的。就是龙芯又出了一个新的型号，好像从指标来看，好像还挺厉害的样子。这个李军老师怎么看？叫3C6000发布了。
对，这个就是前天的事情吧，礼拜四的事情。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发布会的幻灯片啊，基本上我觉得感受是这样的：第一呢，它在硬件水平上已经达到了至强三代，也就是现在英特尔最好的服务器芯片的一个档次。可能在具体数值上还会有一些上下偏差啊，你这方面强一点，我那方面强一点，但大致上是一个 level 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开始动手去抢一些服务器的 CPU 的一些市场了。那这个硬件的水平怎么评估它呢？我认为这个意义最大的点在于，国内已经可以用一条完整的纯国产、没有任何外部依赖的供应链来做出顶级的服务器芯片。我们知道，英特尔它有自己的一套工艺的，它不是像台积电的。 它自己的至强三代的这个芯片，它是用英特尔自己的所谓10纳米的工艺做出来的。英特尔的10纳米的工艺大概什么水平呢？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啊，大概就相当于台积电的7纳米的水平。它其实还可以的啊，英特尔恰恰就是卡在这个地方了，它就没有再往下了。它往下做什么3纳米、2纳米的，就一直没有做出来。啊，当然，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啊，它并不是真的就是3纳米或者2纳米的物理上的那个尺度，它只是台积电的一种说法，你可以理解为是台积电的制造工艺的一种标称而已。啊，它实际上多少不重要了，反正它就是能够聚合更多的晶体管，同时能控制它的能耗嘛，本质上就是这样。啊，那英特尔这个工艺呢，还可以啊，作为桌面或者服务器端的芯片的制造来讲，已经足够用了。而我们实际上没有7纳米或者10纳米的这样的工艺。这个龙芯3C6000，它这个芯片，据他们自己说，是在国产的12纳米的制造工艺上面做出来的。那这个就有点像前一段时间，任正非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讲的那个话，啊，用数学取代物理，用非摩尔来取代摩尔，就他打这个比方，实际上指的就是说我工艺上确实比你差一些，我没有办法在同等面积下聚合更多的晶体管，并保持类似的能耗，但是我可以用别的办法来弥补它，比如用架构上的优化。啊，这次发布会上他们也提到了，就是更多的是通过架构的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它跑出来分的指标跟至强三差不多，但是主频其实是差一些的。龙芯3C6000的主频是2.2G 和2.4GHz，而至强三代呢，基本上是3.2GHz 左右，所以其实主频是差不少的，但是它的实际跑分却差不多，那说明它就是有一些别的方面的优化嘛。所以总结下来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说明我们在桌面和服务器端的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硬件上已经足够用了，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但是，我觉得它的问题啊，其实还是在软件和生态方面。这方面呢，短期内很难解决。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没有禁止英特尔出口啊。就啥时候，如果美国人说英特尔你不能卖给中国了，那我觉得龙芯的机会就真的来了。但这个事儿，我觉得美国人不会做啊。我觉得一方面，美国人认为这个已经不是现在的主战场了，他也跟那些顶级的 GPU 相比，对 AI 啊这些美国人最看重的产业影响没有那么大。他们会认为普通的 CPU 只是一个相对已经不那么重要的战场，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进啊。他们不会进的情况下，你要跟英特尔竞争，主要在软件生态方面会有很大的距离。这个生态表现在你有没有足够多的适配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这个是最要命的。大家可以看到，华为搞的这个鸿蒙，它的软件阵容，它的 App 这个层面的阵容，从零到有一些，到逐步的增加，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 gap，就是跟主流的安卓的那套应用软件的阵容，当然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这国内的各大厂商，甚至包括那种比较顽固的，像微信啊，现在也挺配合的了，也在努力的去同步。啊，微信为此推了一套完整的架构啊。微信现在整个开发的架构已经全部换到新的一个，至少在它的前端应用这个 App 的层面已经换了全新那套东西，是一个多端开发的一个架构。现在 Windows 跟 Mac、跟 iPhone、跟 Android 的核心的很多部分都已经统一了，所以鸿蒙现在已经好很多了。那龙芯这个东西呢，他们其实也做得相当不错了。我们之前节目里好早以前，我们节目刚开张不久的时候还提过这事儿。龙芯做到了几个很关键的事情，一个是国际的 BIOS，就是计算机启动的那个标准，已经接受了龙 ARC，就是它的这个指令架构集，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的支持的一个写进去了。第二个，它也进入了 Linux 内核。第三个，它也进入了 GCC，就是编译器的这个核心的支持，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它现在已经打通了，其实关键的节点都已经打通了。计算机从启动到操作系统内核到编译器，其实都对它有支持了。但问题是， 关键性的，实际上完整的操作系统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应用，这些应用有常用的一些工具，也有很多服务器应用，比如说数据库啦、什么 MQ 啦，或者类似各种各样 Redis 啊这样一些东西，他们是不是都很好的兼容 Long Arc？如果兼容的话，它是不是足够的、充分的得到了测试？你用的人少，测的就少嘛；用的人多，测的就多嘛。实际上，现在我觉得缺的就是足够多人去用。那现在我知道的，就龙芯应该还是主要在政府采购的一些信创项目，尤其是一些对保密啊、安全有非常高要求的，比如说军用的一些环节。这个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啊。因为军用的它也不会公开，但是有很大概率啊，是应该用在了一些军方的项目里面，这个是应该有的，但还是太少，尤其是普通人用的东西，在上面跑的太少，所以它离真正的普及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缺在这些方面啊，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
那个，我的感觉是，像龙芯其实一直都是非常努力的。然后呢，他在整个生态这一块其实也都清楚，但是呢，确实这件事情他对投入的要求还是太大了。像我们以前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龙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也是希望和学校去做一些合作，特别是像中科院他们那个体系的。像操作系统啊、编译原理呀、对，其实高校里面的一些老师还是挺愿意去做这方面一些支持的，对。但是呢，确实它的这种发展，它并没有一个在更大范围内的这种使用，包括学校的一些实验器材呀、像机房啊，对，这一块呢，其实都还没有达到，使得。在这一块能够持续坚持的老师，对，我觉得确实也是不多。对，不像现在像鸿蒙呀这些东西的这种推广的这种力度。对，但是呢，我个人其实还是挺希望他们能够做成做好。但是呢，这个背后怎么样把这个生态形成合力给它做起来，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
是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感想，每次就是我们国产芯片龙芯有一些什么进展，老有人提汉芯汉芯，然后呢，他试图实现的效果就是搞不好又是另外一个汉芯，一直就是说这个污水会反复的泼到龙芯身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甚至还有人说龙芯就是汉芯
是，
啊，说是一脉相承的，这显然没有关系啊，这两个东西完全团队都不一样，
对，
而且龙芯搞的时间长多了。在实际应用当中的例子也多多了，这个就两类吧，一类是习惯性自卑，另一类就是真的故意泼脏水
反正只能靠事实了，不断进步。
的。嗯，
最后真正的能够达到一个又一个好的效果，甚至里程碑式的进展，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
我估计还得个3、5年吧。我现在感觉。芯片制造的这条产业链已经基本上搭好了，它现在无非是要不断的进化，缩短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已。那这个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我去年底我们仨做2025年预言的时候，我不是说了一个吗？我说今年应该在光刻机相关的领域会有一个里程碑啊。这个是我纯猜的，就是我觉得快到时候了。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幕消息，也没有，但是我感觉应该快到了，所以今年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了，这个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惊喜，那大家可以等着看
希望有更多好消息吧。
啊。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都是技术话题，或者说都是 AI 相关的话题。而且第一个话题，我刚才又去查了一下，真的我都惊了。就是谷歌不是前两天刚推出了一个叫 Gemini 的 CLI 嘛？
对，
然后刚推出的时候是号称什么迅速拿下1.5万个芯。然后
非
就
常
当
热。
天啊，当天晚上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20K 了， 然后我现在又去看了看，是36.9K。这个十大涨十大的速度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我就是哪怕就是在 AI 领域的爆火的项目的涨薪的速度都已经非常惊人了。
对，是的，
所以，两位老师用了没？
我
感
还
觉怎
没
么样？
有了，
嗯，
因
我
为
还没
我
有
现在有一些问题，用不了它的一些东西，
啊。嗯。
但确实看了不少的相关的评论。
就是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有两个评论很有意思，一个评论呢是属于这个大肆褒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用了这个 Gemini 的这个命令行工具了，而且的话呢，我根本就没有用它来写代码，我用它来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的发现是，就这个写这个帖子的发现是说，这压根就不是一个开发工具。而是一场关于 AI 操作系统形态的预演，然后他是用一种非常低调，甚至有点刻意的只面向技术宅的方式，然后让自然语言成为操作系统的主入口。啊，呱呱呱呱呱呱呱，说了好多，但其实真正我们就展开来看，它其实就是啥呢？就是。它利用某种类似于 MCP 的技术，可以用来操作本地文件了，
对。
也就这样了，还可以做搜索，还可以整理，还可以生成图片，还可以转小视频，也就这样。然后，它已经把它上升到 AI 操作系统的最新形态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宝玉发的。说，有人去看，因为这个谷歌的这个项目是一个完全开源的项目，因此这个项目里面的 prompt 是全开源的。
对，
然后呢，有人就打开来看，说，诶，这玩意儿不就跟那个 Claude 的 CLI 的 prompt 一模一样吗？当然，我们也震惊啊，就是说，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 Claude 的一个 CLI 的 prompt 呢？它明明都不是一个开源项目。所以也有可能就是有人先对这个 Claude 的这个 CLI 做了逆向工程，然后呢，再跟这个谷歌的这个开源项目一比对，说非常非常非常像，几乎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可以说这两个评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李俊还有王老师，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先说后面一个
嗯。
，Cloud Code 它并没有开源它的 Prompt，所以如果有人做这个比较说一模一样的话，他肯定先做了 Cloud Code 的逆向工程。
嗯，
那如果你都做了逆向工程，得到了 Cloud Code 的这个 System Prompt 的话，那 Google 的 Gemini 命令行的工具它本身是开源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随便换它的提示词。做你自己的工具的，他就用了一个他手头看到的一个已经有的提示词，这个好像也没啥大问题，就因为去
这
开
个
发
可
这
能
个
还
非，
是涉及到知识产权吧。就假设如果 Cloud 去告谷歌呢？
这是个很大的灰色地带啊，就是
嗯。
系统提示词到底有没有受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应该不会打这个官司了，所以这个大概率也不会出现什么法律纠纷。不至于，因为你真就打的话，对 Google 来讲无所谓，我就换一个呗，多大点事儿？难道这个提示词还有什么魔力吗？谈不上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个大事儿啊。但前面一个那个说的呢，我觉得确实也过于夸大了。我们可以回到 Google Gemini CLI 这个产品的名字，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已经非常精准的定义了它到底是什么。CLI 这个缩写。它是叫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对，
CLI 就是命令行界面。它是跟另外一个词，就是 GUI，叫 Graphic User Interface，就图形化用户界面相对的两种不同的程序的交互形式，是吧？这个我们做软件的都很熟悉，所以接下来我就准备把它叫做 Gemini 命令行，这样简单一点。不然叫 Gemini 命令行工具界面，或者叫 Gemini CLI 都很别扭，我就简称它叫 Gemini 命令行。好了，它的名字就叫 Gemini 命令行，这啥意思啊？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命令行里去调用 Gemini 的一个工具嘛，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不多也不少，就是这个东西。它既不是操作系统，它也不是一个 code assistant，它确实没有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编码代码工具。 他讲得很清楚了，我是 Gemini 的 CLI。Gemini 有好多个 interface，一个是它的 API，它的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的 interface，就是应用编程接口。它还有一个 GUI 的接口，就是它的那个 AI Studio，就是你可以在它网上去跟它聊天，以及使用各种其他附加功能的界面。现在又推出了一个 CLI，就是在命令行可以使用它的界面。就这样了，没什么别的。至于说它可以通过类似于 MCP 或者某些 Tor Calling 的方式去访问本地的文件，这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比如说，很早以前我就开始使用一个工具叫 AI Chat，这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可以通过主流的包管理器就可以安装。这个工具是干嘛用的呢？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它做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 AI Chat，然后后面把你的要做的事情告诉它，它会分析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帮你生成一组命令行的命令。比如说，你要他做的事情是先在本地文件里面进行搜索，一个子目录下搜索所有结尾是 PY 的源文件，然后把里面最近一小时改过的打包成一个 zip，然后把它 email 给某某某，对吧？你告诉他这么一条指令，它就会变成可能若干条命令行的命令啊。一开始用 find 和 grep。啊，然后下面用 zip 把它打包，然后接下来调用 email 的客户端去干什么事情，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变成一系列的命令行调用的指令，然后你确认之后回车，它就自动帮你运行这些命令行命令就完了。那是不是我也要说这个 AI chart 就是一个未来 AI 操作系统的预演呢？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这个节目里好早以前我曾经介绍过一个很重要的，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思想，叫 Unix 思想。啊，Unix 思
对。
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工具各自完成自己高内聚低耦合的很重要的任务，然后呢，又通过一些手段，比如说管道技术，比如说命令行之间的互相调用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把它串起来，完成一个复杂的目标。现在无非是我们引入了 Gemini 的能力或者其他的 AI 大模型的能力，去根据我们的自然语言表述的目标去生成这些任务完成的命令行指令而已。所以我觉得 Gemini CLI 它的真正做的事情呢，是在命令行里面去使用 Gemini 的能力，就是这样，不多也不少。啊，你如果把它理解为是操作系统，那是你自己想多了。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个类似于 Cloud Code 这样的 Code Assistant，那未免也太窄了，因为它就是想把 Gemini 的功能尽可能的放到命令行里面去可以使用。它为什么在命令行里放呢？很简单，因为它需要让更多的程序员和懂技术的人来用 Gemini。一方面是帮他提升产品，另一方面也是扩大它的使用范围。这个跟 Cloud Code 主要面向编程，我觉得还是有些区别的。
其实王老师，您说。
对，其实现在像命令行这种工具，其实还是一方面非常流行，第二个呢是开发者还是非常喜欢的。
它
对，
效率
这
高
种，
呀，它做很多事情，
对，
它就
很
比
灵
命，
活。
它是可以把它变成 script，变成自动处理，变成批处理，变成反复自动执行的东西
对对。
的。
其实我自己倒是装了一个这个 Gemini 的 CLI，然后在本地用了用，还真的挺不错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它字符界面做的挺漂亮的，就配色啊，这种显示的这种视觉效果啊，包括一些这种这个 Unicode 的字符的使用啊，什么看着非常舒服。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个 CLI 的这个界面。所以我知道里面有多少苦头要吃，然后哎呀，觉得他这个东西做的确实漂亮。
你那个苦头很多是自找的，你不用 Ruby，你用 TypeScript，你用 Python 都没事了。
我承认，但我不就是
这
自
个
己从头
Ruby
到尾
你老
啃一
的这
遍，
个坚持啊，
不，自己啃一遍也能够理解人家到底有多厉害嘛，对
这
吧？
个是。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功能集成啊什么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它能够提供的功能，它建议你的配置如何去配置它，以及它的提供的相关的文档、出错信息等等等等，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项目这么快速的火爆，跟它真的彻底的开源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另外还有
对，
一个， 也是想跟两位老师讨论的，就是谷歌这次可不光是开源啊，它其实相当于大出血啊。这个以
对。
超低的价格提供了这个 Gemini 2.5 Pro 的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给大家，几乎是免费用啊。
对，
这个是它爆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对现有的生态环境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啊。
反正你首先想到的就是说，你看你一个 DeepSeek 开了这么一个头，然后全世界卷，终于卷到谷歌了。谷歌一旦开始下场，也开始卷这个超低价格战的话，那其他的小厂商就没生路了，
确
就
实
这
是
种
这样，
感觉。
确实是这样。就现在，我觉得唯一的，比如说像 Claude 这种，它唯一还有一点优势的，就是它的模型本身在某些特定领域的能力还是比 Gemini 好一点。比如说对编程的一些复杂任务的处理，尤其是涉及到复杂的 tool calling 的组合的时候，它表现出来好像是比 Gemini 还要好一点。这个我没有具体对比测试啊，我是看到一些社区里面的人的一些评估，比如有人用同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去两边试了，那 Cloud Code 这边可能5、6分钟就解决了，而 Gemini 这边可能用了20、30分钟。那这个里面毫无疑问是他自己有一些东西就，一开始没搞对嘛，然后他自己反复的去调试的时候，那就花了更多的时间。这个是可能还会有点区别，这个区别甚至我觉得都不一定叫差距啊，可能只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方面 Cloud 可能表现会好一点。但这个东西在一些大的趋势面前，它只是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区别而已。很可能 Gemini 下一个版本就会好很多，因为它现在开始用开源的终端工具，再加上非常低价的一个价格模型啊，很快就能占领很大的市场，就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转向它，哪怕某些环节会稍微弱一点，或者稍微不一样，需要我改变一些使用习惯，那大家都很乐意，因为你原来的包括 OpenAI、包括 Cloud 的收费实在是太贵了。我看到一个统计吧，大概平均下来一个月几十刀啊，就最少。20-30刀到50刀不等，有的人会用的更多，一个月1、200刀都有。那这个对很多程序员来讲，还是会考虑一下的价格，还不是一个不眨眼就能出去的。尤其是有一个几乎类似啊，相对也完全够用的一个近乎是免费的版本，那为啥不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跟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是吻合的啊，就是 Google 上来第一个冲击的就是 Anthropic。
其实我又不得不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有一个听众的评论啊，他专门在我们的小宇宙上留言，意思就是说你们主播们，你们的言论过于惊悚了。他说他完全不能认同啊，就是你怎么能够觉得这个 Claude Anthropic 没有护城河呢？还觉得这个 Anthropic 比这个 OpenAI 更危险，什么什么的，这个。
对，
这种说法，我觉得他是应该算是 Cloud 的粉丝吧，大概是
我
这
觉
样的
得
一个，
有可能是 Anthropic 的员工，或者是 Cloud 的重度用户。Cloud 有很多重度用户非常喜欢 Cloud，他换别的模型就怎么都不得劲，这个完全可以理解。Cloud 非常非常重视某些特定的任务场景，比如说编程的相关的一些场景，尤其是前端相关编程的一些场景，它确实做得还不错，比其他的模型花了更多的精力去调优这部分，这个是客观现实。所以说它不是没有护城河，它有一点，但是只是说不太够啊。就是当大厂下场，然后用免费开源这样一套组合拳来打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很快就会被淹没了。这个我猜想那位听友应该比较年轻啊，就没有经历过互联网发展的主要的阶段。因为我刚才说的这种大厂下场的模式，其实在过去20年里面，互联网领域已经充分展示过了，就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还有呢，就是说起护城河啊，我们又不妨顺便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还是谷歌，他把这个他的一个协议，还不是开源项目，叫 A2A， 捐赠到了这个 Linux 基金会。这个我先说我的评价，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擅长做护城河的公司会干的事情。
就是抢占高地啊，
对。当然，其实 Anthropic 前面也干了一轮了，对吧？MCP 是他们推出的嘛？
对，
那么谷歌又后来而居上，或者说是奋起直追，他搞了一个 A2A，然后客气点说呢，说号称是 MCP 的补充，但其实画出来的架构图呢，就是我就在你上面，这种捐赠，但是好像看到的消息是说，这个 A2A 目前主要还是这个协议。好像还没实现，所以两位老师怎么看？就是这样的一种捐赠。
正好我们听友群里有个听友也问了这个问题，他说 A2A 跟 MCP 哪个更好？我当时在群里面的回应是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就 MCP 本身呢，它几乎就等于是 Tor Calling 的一个增强版，它本质上解决的是大模型怎么去调 Tor。去调我们书写的一些程序这样一个问题，啊，它顺便还解决了一些我们写的程序跟大模型之间的双向互动啊，还有一些 prompt 的管理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的设施解决了。它本质上还是解决的一个很单纯的问题，就是怎么用大模型去调外部的程序。那外部程序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可以直接操作你的桌面，可以操作你的文件数据，可以访问。一个 web service 可以访问一个数据库，那可以做事情就无穷多了。所以它本质上解决的是 M 跟外部程序之间的通信的问题，而 A2A 不是的，A2A 解决的是 agent 之间的问题。这个 agent 之间的问题呢，我们做过大型的分布式应用设计，尤其是我有大概10年左右都在做企业内的应用。企业内应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领域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子领域叫。Application integration 叫应用集成，这个领域最喜欢搞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企业内的各种服务啊，把它放到一个注册管理中心啊，就是你企业很多部门有很多分散的应用系统，这些系统都把你的功能放到一个注册中心，然后呢，任何应用都可以向这个注册中心去发起一个调用，来发现他想要的服务。一旦他发现了，他就会自动的获取这个服务的一个客户端调用代码。然后自动的去生成相关的调用桩，然后你就可以去调用这个代码了。这些代码都是动态生成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预先为别人的服务去写客户端调用代码。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架构模式啊，叫做服务的发现和管理、注册管理。那服务发现的问题解决之后呢，你就可以调别人的服务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服务与服务之间怎么互相调用？啊，这个也有一系列的协议要去解决，这些事情全都是在过去30年的企业应用和互联网应用里面都已经解决过了。那现在的新问题是，如果去负责注册、发现和调用这些 agent 或者服务的东西不是人，也不是人写的程序，而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的话，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啊，所以 Google 的 A2A 其实是试图要回答这个问题。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A2A 跟 MCP 不是一个 level 的东西啊。A2A 的野心要大太多太多了，它实际上暗含着的是未来可能构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服务，不论你是用 MCP 实现的，还是用别的东西实现的服务或者智能体，都注册上去。注册上去之后。它就可以被你不知道的哪里来的第三方程序所使用，使用之后可能还会计费付你一笔钱。那这个平台是什么呢？那 Google 肯定希望它就是 Google Cloud 嘛。但是呢，它又知道以目前的状态，它并不能垄断这个生意，所以它把这个协议公开出来。这样的话，Google Cloud 可以做这个平台，那阿里 Cloud 也可以做，是吧？Amazon 也可
对。
以做，大家都来做嘛。但是你们用的协议是我 Google 贡献出来，现在隶属于 Linux Foundation 的一个协议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很舒服嘛。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又要说令之前那位听友不高兴的话了。这样的思维和架构逻辑是 Anthropic 那些人不太熟悉的。 他们根本就不会这么去玩，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企业架构和互联网架构迭代的那30年，他们是一批新的，我们称之为叫 AI 时代的程序员。他们其实在这种级别的架构上是比较弱的，他们不太熟悉啊。但 Google 没这个问题，Google 是一路这么长起来的，它太可待熟了。
就是
确实。
我能够联想到的一个之前已经演过一遍的故事，就是 Docker 是怎么被干掉的，
啊，是的，有
太
点
像
像，有
了，
点像，
对
Docker 就有点像 MCP，
，Kubernetes，
Kubernetes 就有点像这个 A2A，确实是。
而且当年这个谷歌也是发起了一个叫 OCI 的标准，
对，
哎呀，然后 Docker 就欲哭无泪啊。
OCI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干嘛的。
对，
后来发现，哎，这东西怎么把 Docker 吃掉了？很奇怪。
然后就跟 Docker 这家公司就没关系了。
对，Docker 变成一个就写终端的配置脚本的一个东西了。那这个是高度可替代的，其实跟现在状态有点像。就是如果当然现在 A2A 还差得很远啊，这个不好说。如果 A2A 或者类似 A2A 的一个协议最后成为标准的话，那 MCP 只是用来实现这个标准里面的某个部件的一种编程的框架而已，那就真的不重要了，因为用其他的也完全都 OK。
所以，哎，就是玩家也有分高段位的玩家和新手玩家。
对，
这个谷歌毕竟还是骨灰级的老玩家，这个在商战和技术战役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厉害了，还是要深入学习啊。
我觉得在企业和互联网架构这个级别啊，谷歌是独一档的。那当然，接近它的，比如说 Amazon、微软，这个是可以算作一个 level 的这几个公司，其他的就经验积累方面肯定会差一些的。
关于谷歌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我们可以接下来再聊一个对 Anthropic 来说是好消息的事情。对吧？前面都说的是谷歌的厉害的地方，Anthropic 最近有一个案子判下来，但应
对。
该不算是到高院啊，算是哪一级的法院判下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通过在线的书籍或者是文本来训练这个 Anthropic 或者说是其他的 AI 的大语言模型，不侵犯版权。这个判决其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啊。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说，大家都会觉得，那你用我的东西训练，你没经得我的同意，你当然侵犯了我的版权。但是好像法院的判决用了一种非常拟人化的说法，意思就是说，这不就像人来学习吗？那他学会了，不就可以拿去用吗？为什么就不能够拿你的东西来学习呢？好像是这个意思。当然，细的我没看哦，就是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
首先，这个案件相当于我们国家讲的一审判决出来了。这个案子是有几个作者，有几个书的作者联名在联邦法院起诉，因为就在联邦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相关的，他不能够在州这个级别，或者他们选择在联邦这个级别影响更大。他在州也可以做，但是那个就影响太小，只在一个州里边，所以他这是一审。直接在联邦法院，如果不服的话呢，他们可以继续向最高法院去上诉啊。这个我觉得大概率他们会上诉，但我觉得大概率上诉也没用，这个结论很可能就会这样延续下去了。这个判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啊，我觉得是大家要去学习的，因为这个很可能我们国家也会借鉴。它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你违不违反版权，它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条款就是合理使用，就是你购买了这本书，并且你后续的对它的使用被视为合理使用的话，那么就不侵犯版权。好，那什么叫合理使用？在这个判决里面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啊，叫做 exceedingly transformative。这个我看到国内有新闻把它翻译作极度变革性，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非常误导。极度变革性的意思是很创新、很革命性的一种新的用法啊，好像是说这个 AI 对这个书的使用是一个很新的用法，不是这个意思啊。它的意思是 AI 去学习这本书， 然后 AI 用学习到的结果来做的事情，跟这本书的呈现形式有足够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更好的叫做有显著的变化的使用，就是它有显著的变形。啊，什么意思呢？就假设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把这本书的内容抄一段，做另一本书去发布，那这个就叫做没有足够的变形，它就是复制。那复制，这就是直接侵犯版权。那这次就认定了 AI 的训练过程对书籍的学习是符合 exceedingly transformative 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就意思是说，我学完之后用它的方式，并不是把里面的文字原样抄过来做成另外一本书。啊，这是这个案子判决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认定。那这个认定就是刚才老庄说的，他把它类比为一个人，他去学一本书之后，然后呢，运用我学到的东西来讲里面的道理，或者来遣词造句啊，或者来学习他的叙事方法，来做我自己的叙事，哎，这些都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读一本书，然后提炼我的，提升我的作文能力、语言文字能力。或者是叙事推理的能力啊，那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学习和转化，只要这个转化足够的有差异，这就是 exceedingly transformative 的真正含义，就是叫有足够的变形，有足够的差异化。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要去读明白的一个点啊，就是什么叫 exceedingly transformative。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判决啊，它只针对 AI 训练过程，就是它针对的是我拿这些书来训练，我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抄它的内容，而是为了把里边的内容的知识也好、信息也好、语言结构也好，变成我大语言模型里面的那些参数啊。而这个过程呢，被认定为是有足够的 transformative，它并不是针对大语言模型的推理和输出内容。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如果我大语言模型在输出的过程当中，大段的引用了另外的一本著作，并且没有做相应的说明的话，这个仍然有可能被视为是侵权，这个你就另外再去告他。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问大语言模型某本书里面的内容，他回答说，在某某创作的某某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引号标注出来，然后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什么，这个就没有问题，因为它属于正常的对书籍的引用，啊，但如果我问他，比如说二战的主题，他在里面大段的引用了，比如说我之前推荐过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里面的大段的文字，但是没有说明出处的话，这个仍然有可能被告侵权的。所以这个案子的判决主要针对的是 AI training，啊，跟。在 inference，就是在推理和输出的时候的内容是否侵权，其实并没有直接联系啊，这一点大家也要理解清楚。第三个，它针对的是正常购买的书籍，就是你至少你买一本，你买一本，然后把它扫描进去啊，或者你买一本电子版啊，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使用盗版的，这个仍然是有问题的啊。当然，这个对实操层面影响不大，因为。我哪怕把市面上用的书全买下来，也就几千万美金吧，是吧？这个对这些搞 AI 的公司来讲，我觉得完全就是洒洒水啊。嗯，这个案子已经产生了，立刻产生了连带效应。在这个案子判决出来之后一天，昨天，同样的一个案子，是几个作者告 Meta、告 Facebook 的
对
啊，
对，
一模一样的判决出来了。所以这个已经，我觉得是形成了美国法律界的共识。他这个共识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的法官可能比较倾向于就是把 AI 的行为尽可能的类比为人类的行为，然后适用现有法律里对人类的一些条款。
对。
这个是目前法律界在解决 AI 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最实用的一套路子。这个路子当然有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类比会变得不那么恰当。但
对，
如果这个类比呢，大家接受了的话呢，好像也是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案了。而我觉得这种状态中国会一样有， 就是针对 AI 的原生 AI 立法，这个还太遥远了。我觉得短期之内我们人类达不到那个状态。那所以，就中美是现在 AI 最发达的国家，它的法律就要跟上，可能都只能用类似的思维模式。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的判决啊，很可能国内也会参照处理。
反正就感觉是对于 AI 厂商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对于那
对。
些大型的版权持有方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就是本来还能够靠它来，就其实我觉得，无非所有的这种知识产权诉讼，我的理解都无非就是要重新分配利益啊。
对，
我告你，就是不是说不允许你干，而是说你干了，你得分钱给我。
是，
但是如果告下来告输了，就意味着分不到钱了，
对，
这可惨。
这个案子我刚才讲的都是它的解释，以及暗含着它合理的部分，对吧？但其实它有一个很不合理的部分，什么呢？就是如果 AI 厂商他买了一堆书。然后训练完了之后，这些书里面所蕴含的知识、核心的内容、精华部分被他学到了，然后他能用其他的语言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来去回答相关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在事实上是构成了那个书籍销售的直接竞争关系的。那从一般的版权保护的立法精神的角度出发，这种直接竞争的话，是应该要倾向于保护原有版权的，但是 AI 现在能力太强了啦，它可以快速的处理大量的原版内容，然后把它翻译成看似完全不一样，但是知识内涵完全一样的内容。那这种东西算不算侵权？其实这个案件里是没有完全给出答案，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案件主要针对的是 AI 训练过程。那接下来可能会打的另一类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假设有人推出了一个服务。啊，这个服务器现在已经有人推出了，就是 AI 读书嘛，就
对，
是我给一本书让你去读，或者我点名一本书你去读，读完之后你告诉我它的主题思想，然后围绕这些我会问一系列问题，你给我答案就行了。那问题来了，这样的服务它到底算不算侵权？如果不算，那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原有书籍的版权持有方，那真的就以后更难卖书了，
对，我
这
直接
是毁灭
去，
性的打击。
嗯。
但如果算侵权的话，这个里面的灰色地带又太多了，因为它的文字本身的重合度啊，可以非常低的，远低于我们现在司法实践里面认定抄袭、认定侵权的那个标准，就技术上操作会非常难啊。就这类官司打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才真的是难题。
其
那
实
以后很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人写书了。那没有人写书，AI 学啥呢？其实这个对整个 AI 界来讲，也不能简单的把它认为是一个利好啊，它有点感觉就是竭泽而渔啊。
对，整个架构的冲击，结构上都会有些变化，这个对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对，我刚才还在讲，对于一个普通的作者来说，对。这个其实也是挺头痛的。
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仨，我们就不要写书了，我们就继续聊天儿，然后把聊天内容通过 AI 做成一个知识库，然后去卖问答算了，
对，
就一步到位。我帮你把 AI 的事情都做了，直接赚最新的这个模式的钱，不搞老的模式了，
很合理啊，对，
是吧？合理吧？以后的知识产出者就直接得 AI 化了，就。直接推出 AI 知识库，卖知识库，卖书是已经不灵了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对啊，这是唯一合理的。如果真的这条路走下去的话，就其他的方案都不行啊。哎呀，这个也真的很难说是好是坏啊。
是的，
反正总得找条新的路吧。我们是这么理解，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去看新知识的产生这件事情。它一定不可能是用 AI 来产生新知识，它可以说胡话，但是最终说，哎，这是一个新知，这个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分享、去学习、去传承，甚至基于它来做进一步的发明创造的新知识，这一定是要经过人类的判断和评审吧，同行评议吧。但是这
至
个
少
过
目前
程，
肯定是的。
对，但是这个过程。 可能原来是通过这个书籍的这个确认过程，
对，整个出版链条。
完成了这个新知识生产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认证，就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想法，而变成了出版的文字。
就所谓著书立说嘛。
但是今后这个过程就可能彻底的被颠覆掉。
对呀、啊，但是那个新的方案好不好，现在是没人有底的，就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考验的，
反正
就以后就
也
不能
是，
说著书立说了，这个立说就不靠著书了。
确实确实，
反正趁现在还有写书，还有出版社的时候，先写点吧。
我其实觉得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差的状态了。现在认真写书的人已经极少极
很
少了，
少了，
现在发书的基本上都是赚一笔快钱就跑的，真正著书立说的人已经，我觉得很多年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我自己现在还在写，
对，你已经算是这个遗老典范啊，我觉
啊，对对对，
得。
趁现在写书还有意义，赶紧写，以后就没意义了，以后就我就找个地方说说就行了。
就没事跟 AI 对话啊，
对，
所以以后大家都学这个亚里士多德啊，就写对话集，但对话集的对象就是 AI。
今天我们的话题大概就是这些啊，也看两位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还有想要讨论的没？
暂时没了，
没有了，
那咱们就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
好，
拜，
谢谢，拜
拜
拜。
拜。